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旧约圣经的第三卷，就是利未记。那么我们的盼望是先把这个利未记啊，至少读过一遍的，或者是至少听过一遍的。你没有读过一遍或者听过一遍的，那么如果你没有读过也没有听过，那我们讲这卷书的时候你可能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那你们读过利未记，读了之后你读到了什么东西？这卷书到底留给你什么印象？我怕好多人读过了留不下什么印象，不知道这卷书在讲什么。那好多人我听到说读到出埃及记读前一半可以，读到20章以后就读不下去了，读了出埃及记就出不了埃及，读利未记呢胃就痛，所以这个利未记呢是很难懂的一卷书，好像就是读不懂的样子。那好像作为基督徒呢，一面又觉得说圣经都是神的呼出，都是神的话，我们都应该读圣经，但是呢读了又没读懂，也不知道在讲什么。那既然没读懂，那么这卷书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的长进也就不会有什么帮助。那这样的话，那这卷书到底神把它摆在这里是不是为了基督徒的？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这卷书开头就讲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话，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这个最后一章，就是27章，这总共这27章的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讲神的话，都是说是神的说话。但是神的这个说话是不是说给我听的，是不是说给基督徒听的？那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比如说这卷书讲什么呢？讲献祭，头7章就是讲献祭的条例，然后呢第8章第10章是讲侍奉的条例，讲到祭司亚伦还有他的儿子们侍奉的条例，然后到11章到22章呢，这12章的圣经讲什么呢？讲生活的条例，讲这个以色列子民呢应该吃什么食物啊，应该不可以吃什么食物啊，什么动物是可吃的，什么动物是不可吃的，等等等等这些细节。还有呢23章呢就讲这个节期，讲犹太人说过的7个节期，然后24章到27章呢讲什么呢？讲这个其他的条例。所以这个利未记就讲5方面的东西，第一讲献祭的条例，第二讲侍奉的条例，第三呢讲生活的条例，第四讲节期，第五呢就是其他的条例和警告。所以这27章的圣经讲着可以分作这5大段，但是这5大段的话语到底是不是说给我们基督徒听的？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新约的信徒读这卷书，与我们什么益处？我为什么要读？读了我得到什么帮助？这个是一个很多基督徒心中嘀咕，想要问但是从来也不敢问，就这样读读吧，读读没懂也就算读了，读了没懂你明年再读一遍又读过去了，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不是神的心意。首先我们要指出啊，神的话就是为神的儿女的，所以旧约的圣经，也所有旧约的圣经都是神的说话，也都是为新约神的儿女的，就是为新约的信徒，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所以呢在这里我就要首先要点出来啊，这个圣经是需要解开的，圣经不解开我们就不会明白。所以啊，圣经旧约圣经诗篇里就讲说，你的话语解开啊，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通达。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新约圣经啊，旧约圣经是主前啊，这个400年左右的时候都已经完成了。那新约圣经到主后90几年的时候也都完成了。到397年的时候，我们今天手中的27卷新约圣经都已经完成了，完全摆在一起了。那么，可是呢，这卷新约的圣经呢，整本圣经呢就被这个天主教封锁了，被这个罗马教廷啊，有1000年的时间呢 封锁起来，从六世纪一直到十六世纪呢，就叫做黑暗的时代，叫做黑暗时代。这黑暗的时代的原因就是这个整本圣经啊被关锁起来了。那只等到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才把这个圣经公开。所以呢，五百年前就是1517年，那么今年是2016年，到明年呢就是500周年了。在五百年前，神借着他的仆人马丁路德，就把这个整本圣经啊公开了。因为在这之前，圣经是人读不懂的，人是被关锁在这个很难懂的语言里。是借着马丁路德把它翻译成通俗的德文，后来又进到英文里，后来呢就成为一个公开可读的圣经。但是经过这五百年，虽然神的话是公开了，但神的话如果没有解开，那我们还是读不懂。所以感谢神呢，在这一过的五百年，神兴起许多他的仆人，就把神的话一章一章一节一节都解开了。那么到今天，我们手上有一本解开的圣经，就是我们所推荐的这个恢复本的圣经。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讲座所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根据恢复本，特别是恢复本的主题、恢复本的纲目，还有恢复本的注解。那首先我要指出，神的话是需要解开的，因为刚才已经提到了，神的话不解开，就像利未记啊，在这里一卷书读了没读懂，等于白读，读了没读懂，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没有帮助。所以神的话必须解开，神的话一解开呢，我们就会发出亮光，我们就愚蒙人就通达了。那就这个新约圣经，在使徒行传也有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坐在车上，在这个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敬拜之后回他的国家里的路上，他在读这个旧约这个先知啊以赛亚的书，就是53章，其实就是上次我们讲座讲的以赛亚书的第53章。他读的时候呢，这个腓力呢，圣灵就催促这个腓力贴近那个车，问他说，一说读的你懂明白吗？那他说，没有人帮助我，我怎能明白呢？所以就请这个腓力上车跟他同坐。那他读的那一段呢，就是讲到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他就问说，这是指着谁说的？是指着他自己说呢，还是指着别人呢？那腓力就在那个时候向他解开，那个经节，以赛亚书53章那个经节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他就帮他解开，那么那个太监呢就明白了。所以呢，立刻他就明白神的话，他也就得救了，他也就受浸了。受立刻有水，他就受尽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神的话是需要解开的，但是神的话是解开，就是需要解释的。神的话不能乱解释，你不能随着私意来解释圣经，你不能把你自己的意思加到圣经里。所以这个解释圣经是有个原则的。那么解释圣经是什么原则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以经解经，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用圣经其他地方的话来解释这一处的话。你读这一处的话你不明白，就要读圣经其他的卷书来帮助解开这一个章节，这叫做以经解经，用圣经的话解释圣经的话，你不能把你自己的意思加到圣经里，这是第一个解经的原则。那么解经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解经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圣经的中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它的中心，它的主题就是基督。因为这个话在主耶稣从死而复活之后，在路加福音他跟着两个门徒说，摩西的书、诗篇和申言者的书都是指着他说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读摩西的五经，我们读过创世纪，我们读过出埃及记，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利未记，利未记我们也读过了，所以下面正在读的就是民数记，后面还一卷书叫做申命记，这叫做摩西五经。摩西的这五卷书都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圣经有一个主题，圣经有一个中心，圣经的主题，圣经的中心内容就是指基督，我们必须用基督来解开圣经。如果你偏开基督，你用别的方法来解释圣经，那就解偏了。所以我再重复的讲，解释圣经是有原则的，第一个原则叫做以经解经，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以基督做中心来解开圣经，基督是圣经的中心，基督是圣经的主题。好了，这就是恢复本圣经 借着倪弟兄，借着李弟兄来解开的这本圣经的解经原则。所以我们要读这个立位记的纲目，立位记的主题，立位记的注解，都是本照着这个原则来解开圣经的。所以呢，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了立位记到底讲什么。立位记当然是讲基督。如果我们读了立位记，我们读不出基督，那我们就读偏了。其实立位记就是详详细细的把基督陈明给我们。那现在你怎么知道，怎么你何以证明立位记是讲基督呢？那我现在就一点一点给弟兄姊妹点出来啊。第一段立位记讲献祭的条例，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章的末了，第七章的三十八节就是讲献祭。那个祭物是指谁呢？那个祭物当然就是指基督。那怎么证明呢？我现在给你两处的经节来证明那个祭物就是指基督。那么第一处的经节就是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当那个拾金的约翰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所以旧约那个祭物，旧约立位记里说献的牛，献的羊，献的鸽子，献的那些祭物，那些供物，统统都是指着基督说的。正是一处的经节，就是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那么第二处的经节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听。那一段很清清楚楚的给我们看见，这所有的供物，所有的祭物都是指着基督说的。那么那里怎么说呢？第四节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要的，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于是我说，看哪，我来了，神哪，是要实行你的旨意，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供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要的，也是你不喜悦的，这些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来又说，看哪，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可见他除去那先有的，为要立定那后来的。我们凭着旨意，借耶稣基督以死永远的献上身体，就得以圣别。所以这一段经节非常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旧约那些供物、那些祭物、那些燔祭、那些赎罪祭，统统都是预表基督的，那些不过是影儿。基督来了，基督带着肉身来了，基督成为肉身来了，他的肉身，他所献上的，自己在十字架上献上的这位基督，他就顶替，他就取代旧约所有的祭物。那好了，那你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读立位记呢？因为立位记给我们一个详详细细的图画描述，给我们看见基督作为各种的祭物如何为着满足神，也如何应付我们的需要，我们如何来把它献上满足神，也如何把它献上应付我们的需要，也如何来享受这位基督，珍赏这位基督，保爱这位基督。好了，这是第一个。我向弟兄姊妹先清楚啊，所有这个从立位记里面的第一章到第七章那个供物，统统是指着基督说的。如果你读到这个，你清楚了，每一个祭物，那个牛也好，那个羊也好，那个鸽子也好，那个燔祭也好，素祭也好，平安祭也好，赎罪祭也好，赎愆祭也好，统统是指着基督说的，是向我们描绘基督的不同方面。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段立位记是从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侍奉的条例，特别讲到亚伦做祭司，他承接圣职，然后他的祭司职分的引进，他祭司侍奉的结果，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受膏进祭司的职分，这一段也是指着基督说的。因为在也是在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伦做大祭司就是基督做大祭司的预表。亚伦是有罪的，他先要为自己献祭，献上赎罪祭，然后才为百姓献祭。那么基督呢，是无罪的，他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一次永远的为我们成就了赎罪的事。这是第一个，就是大祭司 就是预表基督的。大祭司不但在献祭的事上预表基督，大祭司也带着这个胸牌进到至圣所，进到圣所，进到这个会幕里面侍奉神的时候，他的胸牌，他的肩牌都是写着以色列支派各个子民的名字。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胸里怀着神的子民，他的肩膀上也背负着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督作为大祭司，他也把他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神的子民都怀在他的胸里，背在他的肩上，带到神的面前。他做大祭司，一方面为我们完成赎罪的事，一次永远的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成就了赎罪的事；另一面，他也把我们背负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做我们能拯救我们到底的大祭司。这是第一。第二呢，亚伦的儿子们也受膏做祭司。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借着享受基督做祭物，我们也要被构成为新约的祭司。不光是基督是大祭司，我们也要做众祭司。这是第二段，所以呢，第二段也是指着基督说的，这毫无疑问。好，第三段，第三段从11章到22章都是讲神子民的圣别生活，这个生活当然也是指着基督说的，因为基督不光是我们的生命，基督也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我们在生活中要活出基督。这个生活是一个什么生活呢？这个生活是一个圣别的生活，这个生活是一个喜乐的生活，这个生活是一个彰显神的生活。所以这一系列生活的细则，生活的条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新约的子民要过一个喜乐，要过一个圣别，要过一个彰显神的生活。好了，这是第三段这个生活的条例。第四段，节期的条例，那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进入。以色列人在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了七个节期，这七个节期，那么到了新约格罗西书第二章，保罗说这个节期是影儿，基督是那个节期的实际。节期是做什么？节期就是享受啊，节期就是欢乐啊，节期就是安息啊。所以在节期的时候欢乐享受安息，那么在节这个基督就是我们的真节期，基督是我们的真安息，所以呢，这个基督也是节期的条例。好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读这个利未记，从头到尾要读出基督。我再重复的讲，利未记讲五方面，五大段，第一段讲献祭，第二段讲侍奉，第三段讲生活，第四段讲节期，第五段讲其他。所以呢，这五段统统是指着基督说的。第一，基督是祭物的实际；第二，基督是大祭司；第三，基督是我们圣别的生活；第四，基督是我们的节期，是我们真安息、真享受；第五呢，基督也是我们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所以呢，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用新约来解释旧约，用圣经其他的地方来解释这个利未记，给我们看见基督就是利未记给我们看见的一切的实际。那些呢，就给我们一幅清楚的图画，详细的图画，来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如何可以成为我们的享受，如何来满足神，来如何来应付人的需要。好了，这是关于第一点，这个我们先把这个搞清楚了。好了，那么这是第一，我们读任何卷书当然都要读出基督，那么读利未记毫不例外，我们要读出基督。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看关于这些祭物如何详细的描述基督。那第二呢，我们读任何卷书要读出我们，读出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在这卷书里面，这卷书里神的说话如何应用在你的身上。那么这卷书里是讲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旧约神的选民，旧约神的选民呢就是神新约神的选民，神的教会，神的召会的一幅图画。所以神对旧约选民所说的话今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作为新约的选民，在实际上应用在我们身上，不是在图画上，不是在律法的规条上，乃是应用在基督的实际上，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那么这卷书讲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我们讲到在创世纪是讲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对不对？ 出埃及讲什么？讲神的救恩与神居所的建造。那么神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呢经过旷野，那么到了一直带到这个何烈山上，在山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呢就是给他们呢一个特别是建造神的帐幕的启示，给他们建造神的居所的启示。好了，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的结尾结束的时候，就是40章，我们看见神的帐幕造好了。神的帐幕造好之后呢，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好了，那么立位记呢，就是神在帐幕里向人，特别是向摩西，也借着摩西啊，向他的选民所说的话。所以这个立位记刚刚好啊，就是接续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是讲神的救恩和神居所的建造，那么立位记呢，就是神的居所建造好了，神就在他的居所在帐幕里向摩西说话，也就是向神的选民说话。所以呢，那么这个立位记讲什么呢？就说神的选民来说，主要是讲蒙救赎的人，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和他们的生活。简单说，就是在这卷书里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第一个，如何敬拜神，第二个，如何过一种生活，过一个圣别喜乐洁净的生活，就是这样了。所以立位记可以简单的总结神的选民蒙救赎的子民他们的敬拜和他们的生活。那么敬拜就包括跟神的交通，敬拜呢也包括对神的侍奉，所以与神的交通、侍奉神、敬拜神其实都是一件事，就是神的子民要跟神发生一个什么关系，要来侍奉神，要来跟神交通，要来敬拜神，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另一方面他在地上过一个生活，这种生活是什么生活呢？这种生活是一个圣别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种喜乐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种彰显神的生活、洁净的生活。所以这就是立位记，立位记给我们看见要敬拜神，立位记也给我们看见要过一个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这就是，这很清楚了。所以呢，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读立位记，你就会很清楚了。第一个要读出基督，第二个要读出我们。读出基督，它就是一切祭物的实际，它也是一切这个侍奉的实际，它也是一切生活的实际，它也是一切节期的实际。那读出我们，我们要过一个什么生活？我们要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我们要过一个侍奉神来圣别的生活。一个是跟神的关系，就是敬拜神，就是侍奉神；一个是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那这样的话，你读这个立位记就很清楚了。那如果这两方面弟兄姊妹有一个清楚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开始一段一段的来看立位记，看今天下午我们能够把立位记能看多少，能总结多少。如果总结不完，我们再找机会把后面的简单总结。那现在呢，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那就很清楚了。